眼睛跟脚失去了一个，另外一个功能也没有作用了，没有什么作用了啊，所以这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性厌持敏哈，再看已出啊，这个已出呢就是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一起性啊，分二出一报妙，二真报妙啊。先讲一报的功德，再讲正报的功德。那么一报当中又分成两颗，出真事二广事啊。那么真事当中呢，又分成真问跟解释啊。这个本经当中呢，佛陀啦在讲这个一真二报，都是用问答的方式，因为这净土法门的境界太高深了啊，不但无问自说啊，在整个过程当中呢，佛陀都是自问自答啊，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结构啊。我们看本经经文，舍利弗，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啊，那么就在大众集会的时候呢，佛陀招呼了一声舍利弗，说舍利弗啊，说极乐国土是什么因缘能够安立做极乐呢？他有什么样的资格条件安立这个极乐的名称呢？啊，佛陀问舍利弗。当然舍利弗是不能回答的啊，所以佛陀只好自己回答啊。看经文，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啊。那么这个欲报的环境的功德啊，分两颗，出人受用，二耶所受用啊。先耶人受用的众生，再耶所受用的国土。那么我们看欧祖的注解啊，这个众生呢是能受用人，等觉已缓皆可名，今且曰人名言，以下下列上上言。这个众生呢是能受用的啊，能够去受用这个国土的那个人啊，极乐世界他这个法界啊，不像我们娑婆世界有六道，他只有两道，不是人就是天，这凡圣同体土就两道啊。那么这个地方且耶人来说了，那么这个人来说当然等觉依缓都是众生了，那么为什么只是讲人呢？因为下下可以列上上，就说呢，乃至于你是待业往生到凡圣同体土的，都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，何况是上面的那些阿罗汉菩萨呢？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啊，人民尚且无有众苦但受诸乐，那其他的更不用讲了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且耶人民而论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先解释这个众生的对象，这个众生是耶待业往生的人民啊。那么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个意义呢，我一大师就把这个苦乐的因缘呢，把它说出来啊。说娑婆苦乐杂，其实苦是苦苦必益身心故，乐是坏苦不久住故，非苦非乐是行苦性迁流故。那么我为大师在解释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，他比较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呢，他都是用对比的方式就是说明娑婆世界的情况跟极乐世界做比较啊。那么他先解释娑婆的情况，娑婆苦乐杂，这个指的是外在的现象。说这个娑婆世界的果报体啊，它有痛苦，但是也夹杂的快乐，这个快乐也夹杂的痛苦。就在这个涅槃经上说啊，有一个贫穷的人家，他希望能够卸脱贫穷追得福报，他这个向这个天啊供养祷告，那么经过几年以后呢，这个天出现了啊，那么这就是天来看，来这个敲门啊，他打开，哎呀，有一个很高贵的女子出现，说你是谁呢？我是功德天，说你能够给我什么呢？我能够给你财富啊，给你眷属，给你种种的无义的快乐 就很高兴把这功德丁请到家里面来安住。好，那么没有多久又有一个人来敲门，这一打开呢是一个很丑陋的女子。这你是谁呢？就是我是黑暗。那么你来干什么呢？他说我要破坏你的功德，破坏你的财富，我要带给你种种的灾难。他说我不欢迎你。他说不可以。他说你前面那个功德天是我姐姐啊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的啊，你选择了我姐姐，你一定要附属的，一定要带走我，要不然你两个都不要。那么这个人家呢，他一想啊，就把他姐姐赶出去了，他妹妹也不要了。佛陀赞叹这个人啊，能够真正的放下娑婆的五欲啊，追求涅槃啊，有智慧的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，娑婆苦乐杂啊，所以其实这个思想啊，这种现象界的思想啊，这个道家也有这样的智慧，也看到这一层的真理啊。你看道家也说哈、啊，说这个祸兮福所依，福兮祸所忌啊，说这个灾难当中呢。其实也蕴藏了无穷的希望，逆境就是转机。好，说这个福报现前呢，事实上啊，你要小心啊，也蕴藏了很多很多的灾难的危机在里面。所以你看这个道家画这个太极啊，画一个圆圈啊，一边是黑色，一边是白色，但是在黑色当中有一个白点，这个灾难当中有无量的希望。那么这个白色当中也有个黑点，虽然白色是给你安乐，但是你要注意安乐当中啊，随时会有灾难，也蕴藏了一种未来的灾难。这白色当中有一个黑点，好，所以说啊，我们这个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啊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做什么事情呢、啊、要少欲知足，这是真实的。郑文正公啊，这是清朝的郑文正公啊，他打败了太平军以后啊，朝廷封他做两江总督啊。那么在这么一个高的权贵当中呢，他把他所有的家族集合起来，他说我现在的官是做到最大了，在汉人当中做到两江总督啊，这个是非常大的啊。说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啊，父母健在啊，啊，这个眷属又和睦啊，啊，这个我又做官了，我的兄弟都做官了，这所有世间上的这个富贵都现前了。他说啊，这个是一个遭天忌的。他说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家庭里面有什么事情呢、啊？坏掉了，不能马上换，啊，要拖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够换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什么事情都做圆满以后啊，这当中啊，就随时会有灾难出现。啊，说这个业绩前言，花绩前开。啊，这个业啊，言了以后啊，业言则切啊，花开则谢。因为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呢、啊，是苦乐夹杂的。啊，你这个功德天啊，受尽以后，黑暗就出现了。我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体会啊，说这个我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、啊、这个东西呢假设有五块啊，我就吃它个三块，克己复礼啊，稍微克制一下，诶，我发觉啊，我经常能够吃到这个东西啊。但我想啊，我如果哪一天啊放纵自己把这一块全部吃完了，这个东西不会现前的。就是说这个世间上的功德境界就是这样，你把一件事情做尽了以后啊，业量做圆满的时候，它的下一个就是缺了。好，那么花开到极限以后，它就是要谢的。所以古道德一再提醒我们了，这个娑婆世界有漏果报，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果报呢？如何安身立命呢？ 就是你有福报，有十分的福报，不要把它想尽，想个六分，少一知足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虽然娑婆世界有无量无边的灾难，但是你会降到最低，就是那个黑暗不容易出现，就是这一层道理啊。所以说呢，娑婆世界的果报体，苦乐夹杂，苦中有夹杂的乐，乐中也夹杂的苦啊。但是这个是一种外向的观察，如果从本质上来说呢，其实苦是苦苦逼身心苦，乐是坏苦不久住苦，非苦非乐是行苦性牵牛苦。那么如果从真正的本质来说呢，苦是苦苦逼身心苦啊。娑婆世界有很多的苦恼的境界，这个世界的多灾难啊，这个老病死啊，人跟人之间的互相的伤害啊，乃至于这个善恶道的苦，刀山油锅的苦啊，这个是逼迫我们身心的啊，这个我们容易理解啊。第二个，乐是坏苦不久住故啊，那么可乐的境界也是苦，为什么坏苦啊不久住故？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说乐为什么是苦呢？这是怎么个安立法呢？因为我们凡夫的心跟可乐的境界一接触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种爱着的心情，不管是财富，不管是眷属啊，不管是声名啊，那么我们去受用这种可乐境界的时候呢，我们产生爱着，但是当这个可乐境界破坏的时候，那种痛苦啊，比刚开始没有的时候还厉害。所以说呢，这种可乐的果报它不久住，也等于说是一个痛苦，无常故苦，使令我们一种非常的没有安全感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的境界什么时候会破坏，可能明天一早上一起床就破坏了，乃至于下一刹那就破坏。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种娑婆的快乐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黑暗什么时候会出现，是功德天出现的，没错，但是他妹妹什么时候出现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两个经常在一起的。你要的功德天，你就必须去承担黑暗的出现。那么黑暗什么时候出现呢？这个没有人知道啊，这个就是苦啊，啊，一种不安稳性的苦啊。非苦非乐是行苦啊。那么我们也有时候受用一种不是痛苦，也可以不是快乐的舍受，但是它也是苦，因为这种扰动牵流，所以不极尽也是苦，这比较维系的啊。在这个记舍论说，这娑婆世界的果报啊，就像一个人长疮一样。所以这个疮啊，有三种的差别情况。第一个，你用火去烫这个疮啊，它非常的痛，就是苦苦啊。第二个，我们用这个冰块去扶这个疮，哎，感到暂时的安乐。但是这个乐受呢，它的本质还是疮啊，就是它这个疮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，只是说你用冰块暂时去扶它，它暂时有一种乐受感觉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那么有时候我们不用去冰块去扶它，也不用火去烤它，这个时候就保持一个疮的相貌，这个就是行苦。所以娑婆世界的苦啊，是安立在无明烦恼，它的本质是一直无明烦恼啊，所以说呢，它就有苦苦坏苦行苦的情况出现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娑婆世界的一个苦乐相貌，它的苦乐相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么极乐世界的苦乐是什么情况呢？彼土永离三苦，不同此土对苦之乐，乃名极乐啊。那么极乐世界是永离三苦啊，极乐世界的功德啊，是弥陀的本愿功德所成就，没有苦苦坏苦行苦的情况啊。那么不像我们娑婆世界的 这个果报体啊，它是一个业感，一个有漏的业力所招感，它的快乐当中夹杂的痛苦，痛苦当中夹杂的安乐啊，对苦之乐，所以乃名极乐啊。所以它这个极乐世界是这样安立的啊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。大家有没有问题啊？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。这个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啊，他有的经文啊，其实他在分别娑婆跟极乐世界差别的时候，他在引导我们修观呢，去观察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观察苦乐。哦，藕益大师告诉我们啊，娑婆苦乐者，其实苦是苦苦，必生心苦；乐是坏苦，不久住故；非苦非乐是心苦，性牵牛故。那么我们透过这段的开示，我们就知道怎么去观察娑婆世界的果报体，啊，它的苦乐的一种互动状态，苦中有乐，乐中有苦是怎么回事？乃至于从本质上来说呢，苦苦坏苦行苦，那完全都是痛苦的，那是否定，连乐都不可得的。因为你一个人没有安全感，哪有什么快乐可言？所以你一个人住在这个地震带啊，这个房子装潢的再好啊，你敢住啊？你整天晚上啊，一想到睡到几点啊，这个地震一发动的时候啊，你内心就惊怖。就是说你在受用你的财富、眷属、声名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哪一刹那会破坏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是不能安立做快乐的，因为所谓的快乐是要建立在一种极静的心中。佛法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是要极静做基础的。好，所以说呢，苦乐杂是比较粗的观察，但是苦苦坏苦行苦呢，就看得更彻底了啊，看得更彻底。即众生心，众生的心当然差别的因缘呢。每一个人去念阿弥陀佛，每一个人对弥陀的皈依，对名号的念力，这个即众生心，这个即就救着众生的心。我们凡夫的心去受用阿弥陀佛的功德的时候，集众生心，这是差别。但是投大觉海，这个大觉海，那弥陀本愿所成的这个一正功德啊，那就是一的境界了。这极乐世界就是这样成就的，就是集众生心投大觉海。你说一来说，也可以说是一啊，集一集三。为什么说一呢？因为大家投大觉海，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人是他自己的业力所成就的。你说等觉菩萨也是仰仗佛力吗？等觉菩萨到极乐国土，那他所受用的一正二报也是弥陀本愿所成的，也不是他自己的六波罗蜜所成的。他自己的六波罗蜜等待他以后广度众生的时候再显现的。但是你只要到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都是受用弥陀的功德，就投大觉海。但是每一个人在开显弥陀功德有差别，就是什么呢？集众生心，每一个人的心不同，他到极乐世界所创造的一正二报会有无量的差别。所以你说他是一也对，说他是三也对，集一集三都可以这样讲。所以我们对极乐国土的认识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呢，简单的讲，我们应该从善力来分析，本愿功德力，这个是没话讲的。弥陀普遍的对法界化愿，这是平等的。但是心力，这个佛力，法力不可思议，即是法力、名号、功德力，名号功德力跟佛的功德力是一致的，是开合不同，开展出来是弥陀的广大的本愿、一正二报。合起来就是一句佛号， 所以这个法律不可思议事实上跟佛律不可思议事是同一个东西，但关键的就是你的心力不可思议，你这一念心，你因地是怎么栽培的，你对三智量怎么栽培的，会影响到你未来受用极乐世界的时候的差别品位。所以在偶一大师讲到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他就会解释的、啊、这功德庄严从无差别来说弥陀本愿所成，但是无差别当中无差成差，每一个人在因地的时候栽培心愿执迷不同，就有无量无边的差别。所以极乐世界是凭什么成就这样的功德庄严呢？凭三力所成，是这样子的、啊、所以广成彼土一真妙果，偶一大师就不断的重复这个观念，就是有三力的因缘。当然主要就是一个我们凡夫的心力跟佛力这两个而已，从佛力的角度来说是无差别，从凡夫的心力来说那无量的差别。你把这个观念掌控住了，你去读阿弥陀经，你就能够读出这里面的味道，极乐世界是怎么回事。好，讲到这了。
大家打开讲义第27面，舍利佛，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是正中分的第一科，广成彼土一正妙果一起性。那么佛陀在介绍极乐世界的情形呢，佛陀是先介绍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的果地庄严，来启发我们的信心。那么介绍一正二报当中呢，佛陀是先讲一报，一报妙，再讲正报妙。那么一报当中呢，先有一个简略的解释啊，一个真释，再一个广泛的解释广释。那么在解释这个一报妙当中呢，佛陀主要的方式是一个问答，说舍利佛，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啊，那么佛陀招呼的舍利佛说呢，彼土就是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。那么那个十方一佛土，那个国土是什么样的理由安立做极乐呢？啊，是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。那么事实上整个一报的文后面的，不管是简略的回答，不管是广泛的回答，事实上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，是什么样的理由安立做极乐啊。那么当然这以下有很多理由，从苦乐的理由，从染净的理由，从有情无情，有情有情无情同宣妙法，弘法的因缘的理由，所以这个国土有资格安立做一种极端圆满的世界。那么他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从苦乐当中来安立这个极乐，说那个国土是什么理由安立为极乐呢？佛陀回答，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那这当中呢，佛祖的回答我们前面两个都解释过了，看这个别名苦乐。那么别名苦乐当中呢，佛祖分两段，第一段呢正是视图，然后点是行妙，先解释极乐世界的视图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所谓的无有众苦但受诸乐。好，一往分别同机五浊清，五分断八苦，但受不病不老，自在游行，天时天意，诸善机会等乐。那么偶一大师在解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两句话，他用视图来分别。那么站在极乐世界的凡圣同机土的天人来说呢，不管是人不管是天啊，他没有分段的八苦，没有分段生死的八苦。好， 那么这段呢，藕益大师解释的很烈啊，但是在莲池大师的弥陀述照呢，他有详细说明哈。因为这个同居土啊，凡圣同居土啊，对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莲池大师的文引用出来啊，做一个介绍。莲池大师说呢，第一个，莲花化身，故物生苦。那么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，是莲花化身。我们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，是一个胎生啊。那么这个胎生呢，你刚开始来到这个人世界啊，你的果报体啊，不是马上能够在地上活动的，你必须要住在这个母胎里面啊，在这个身脏之下、手脏之上啊，在那个地方安住啊。非常不自在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是生，你刚开始受生，你的果报体就要去承受十个月的胎役之苦，就像劳役一样，把你给困住，使令你不得自在，这十个月不能活动啊。那么极乐世界莲花化身，那莲花那么广大的莲花，我们会讲到，还有百千游旬这么大的莲花在里面活动啊。啊，所以没有生苦啊，莲花化身故无生苦。第二个，寒暑不迁故无劳苦。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气候是变化，一下是冬天，一下是冷，寒暑的变化使令我们色身变劳，变得丑陋啊。那么极乐世界没有寒暑的情形，那种寒暑的变化啊，所以它色身呢永远保持一样的庄严。没有这种老的痛苦。好，第三个，非分断生，故无病苦。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果报体是一个分断的生死的业报生，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啊是一个异生生啊，或者说是法性生生啊，有两种情况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它这个果报体不会生病，不会四大不调啊，你吃再多的东西它也不生病，你不吃东西它也不生病，它的果报体啊不是我们这种业报生的啊，那么它没有病苦，非分断生故无病苦。第四，寿命无量故无死苦。那么这个死亡的痛苦啊对我们是最厉害的啊，生老病的苦啊我们一般人能够接受的，但是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对我们一个凡夫的一个心情，一种有所得的心情来说啊，这个打击是太大了。这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从懂事以后啊，在这个人世间呐、啊，主动积极的经营啊，不管是读书，不管是做事业，啊，好不容易一生当中。创造了一种暂时的安乐的境界啊，有房子，有美好的眷属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名地位，本来是应该好好的安住了，这几十年的辛苦不容易啊，十年寒窗啊，但是死亡一到的时候，把你今生的努力全部破坏了，你必须又去投胎，又重新开始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死疲劳啊，八道人就去说啊，这个贪欲为苦，生死疲劳从贪欲起，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啊。这个生死疲劳这件事情啊，从死亡的角度来观察，我们这一生实在是太疲劳啊。你今生好不容易盖了一个房子可以安住的，这地震一来破坏了，怎么办呢？重新再盖。重新再盖，好不容易盖好了，应该可以好好的安住下来了吧？不行，又破坏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三界流转当中，这个死亡啊，一次一次的打击我们啊，这件事情太苦恼了啊。所以阿弥陀佛的慈悲呢，他提供的果报体呢是寿命无量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使得我们有一个安全感啊。所以这个寿命无量。故无死苦。第五，无父母妻子，无爱别离苦。 那么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，所以您没有所谓的父母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极乐世界也没有女人，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妻子，每一个人都平等。啊，那么这世间上的事情啊，爱是苦本。那么我们既然没有这种亲属的爱着，也就没有所谓的爱别离的痛苦啊。所以无父母妻子，故无爱别离苦。六，所求如意，无求不得苦啊。那么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啊，它有自在力啊，施时得时，施一得意啊。那么所求如意，所以没有求不得的痛苦啊。第七，诸善聚会，没有厌憎会苦啊。那么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，我尊重你，你尊重我，大家都是修行人啊，所以没有厌憎会的痛苦啊。第八，观照空寂，故无五蕴炽盛苦。那么极乐世界的那一念心啊，念念的观察空性的真理啊，这个时候把这个身心的这种炽盛的这种流动相啊给消灭了，内心当中一片的极尽安乐啊。所以观照空寂，他没有无蕴炽盛的痛苦啊。所以这个站在凡圣同居土呢，无有众苦，是他没有这种分段的八苦啊。那么但受诸乐怎么说呢？第一个，不病不老。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身心果报啊，它没有老病的情形啊。它这种莲花出来以后啊，身相啊，32相80种好，放大光明啊。那么从现在开始到无量寿啊，都是这样子啊。它不会有这个生病来干扰你，没有这个老来干扰你，没有这种事情啊。所以它也是这样，以这样子也是一种快乐的情形。第二个，自在游行。那么我们凡夫的心情啊，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啊长者生厌啊，一直在一个地方待啊，再好的地方啊总是觉得不圆满啊。所以他就是有这个神足通啊，我们下一次会讲到啊，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啊。极乐世界他的国报体提供你一个神足通，他的活动范围呢能够到达十方一佛的一个神足通。那么你能够以这个神足通呢遨游十方世界，无有障碍，这样子也是一种安乐的境界啊，自在游行的安乐啊。第三，天时天衣啊。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衣食的获得啊，那你要去工作啊，花了8个小时，把精神体力投资了以后，才有所谓的衣食的现前。那么极乐世界的衣食呢，是施时得时，施衣得衣啊。这凡圣同居主他就是有这样的习气啊，他欢喜穿什么衣服啊，吃什么饮食，你一想他就现前，吃完就消失掉啊，他的天时天衣的安乐啊。最后，诸善聚会啊，人跟人之间就是和平相处啊，有这样的一种安乐的情形啊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站在凡圣同居土呢，他呢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的一种情况。接着我们看方便有余土。好，那么方便体观条，无嗔空自极之苦，但受游戏神通等乐。那么方便有余土呢，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的空观是从体空观误入的，所以它是桥啊。那么它没有我们娑婆世界一种成空至极的痛苦啊。我们看这阿含经啊，所以这个人在娑婆世界里面成就阿罗汉以后啊，他的心情啊，观三界如劳役啊，视生死如冤家，但其自度不易度人啊。就是说这个阿罗汉啊，他这个思维这个苦地啊，思维得很厉害啊。那么刺激他成就的这个圣道以后啊，他的一念心情啊，少事少业少方便，他没事呢
他就愿意入这个灭尽定，去受用他那种涅槃极尽乐。啊，当然这当中有极尽的安乐，但是从究竟的角度呢，他还是有苦。什么样的苦呢？成空至极，就是他不活动。不活动呢，相对于大乘的法门来说，它也是苦，啊，一种很沉闷的痛苦，啊。那么极乐世界没有这种痛苦，就是极乐世界的阿罗汉啊，他那个果报体啊，没有成空至极的痛苦啊，但受游戏神通之乐，他能够受用种种的三昧神通，啊，这种安乐，啊。当然，这个方便有余土的这个安乐又更加的巧妙了，啊，前面的凡夫的世界啊，那种饮食睡眠的境界啊，那是比较粗的一种有为法，啊，这个三昧神通呢，它这个是一种无为的安乐了，跟涅槃相异的无为安乐，啊。第三，十报心观言，啊，无隔别不容之苦，但受无碍不思议乐。那么站在十报庄严土呢，他这个心观就是他是修一心三观悟入的啊。那么极乐世界的这种十报庄严土啊，没有隔别不容之苦啊，就是我们凡夫啊，这个娑婆世界难行道啊，这个身心世界啊，它就是会有一种隔别的障碍。说你修空观，有时候对于我们对于假名假相的分别会有障碍，啊，但是你在事相上分别障碍你修习空观，啊，理会障事，事也会障理，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隔别不容之苦，啊，但极乐世界它没有这种事情，啊，但受无碍，啊，空有无碍的不思议的这种大乘法乐。这个大乘法乐啊，在经典上说啊，这叫法身菩萨那一念心啊，跟阿罗汉的心是不一样。阿罗汉的心啊，他就是在一种极尽的境界而已。啊，当然勉强是安立做安乐，啊，极尽乐啊，但是这种乐啊，那相对菩萨那是少分的啊。说这个大乘菩萨那一念心啊，由于甚深法性三昧，安住在一种甚深的法性上面，啊，所谓的菩提解法乐，啊，所以阿罗汉只有涅槃极尽乐，没有菩提解法乐，啊，这个菩提解法乐啊，我们看这个有一段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说那个迦叶尊者啊，大阿罗汉啊，三明六通八解脱阿罗汉啊，有一次在一次法会当中呢，那么这个大乘紧大罗王菩萨，那个是法身菩萨示现啊，他那个弦乐一动，他那个歌声啊一唱起来啊，这个迦叶尊者受不了，赶快起来啊，又是手舞足蹈，手也动啊，脚也跳。那么这个居士就讥诘他说：“那你是一个这个比丘的上手，你怎么这么思维仪呢？”迦叶尊者他讲出一个理由说，说这个风啊，你普通的风啊，不可以把大树吹倒。但是这个节风的时候啊，末节那个大风吹的时候啊，再大的树都拔倒了。说啊，这个大正经大五龙王菩萨，啊，他那个甚深的那个大乘法乐啊，透过音声一散布出来的时候啊，不是阿罗汉能够控制的那种大乘法乐。我自己也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小小感觉啊。我过去在北斋上课，就早上上课，有时候讲这个大乘法义啊，当然有时候相应，有时候不相应，但是内心当中跟那个真如的法一相应的时候啊，一下了课以后啊，去吃饭啊，从头到尾不知道这个饭菜是什么味道，那内心当中啊，萦绕的那种刚开始的法喜，一直的相续下去，吃饭吃菜都不知道吃什么东西，一点都没有味道。那个由于甚深法性三昧啊，当然不是这种境界，不是有那么一点相似，就是说呢，这种大乘法乐啊，就不共于阿罗汉的涅槃极尽的菩提解法乐啊。所以说呢， 所以说你看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法华经》在那个在这个譬喻的譬喻品当中啊，三界佛宰啊，佛陀看到这些小孩子啊，啊，佛陀的这个大父长者啊，看到小孩子啊，在这个佛宰里面跑过来跑过去啊，污秽的地方玩的，那个大父长者说：“你们应该出去佛宰外面，那出去外面有什么好玩呢？这个地方多好啊，有野果啊，有野柑啊，那这个大家跑来跑去啊。”他说啊，外面有更好玩的啊，你坐的那个车乘啊，大白牛车啊，在这个旷野的虚空当中啊，飞来飞去啊，大安乐啊。啊，这个乘就是说，我们这一念心安住在大乘法义当中去思维活动啊，就像一念心啊，坐的这个大白牛车啊，游于甚深法性三昧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但受无碍不思议之乐。那么当然，这样的无有众苦但受诸乐，那更加维系的，要更精致的。好，极光究竟等无法身渗漏真常留住之苦，但受称序圆满究竟乐。那么长极光图，这当然是佛所居住的啦。啊，他没有这种法身渗漏啊，真常留住的痛苦哈。这个不是善断心哦。这不是讲善乱心啊，这个比善乱心更精致的。就是说一个外道啊，他那个极静的心当中呢，他也是法身渗漏真常留住啊。这个法身渗漏呢，是指的是那种无明的执取，你对于一切的境界，对于身心的我跟一切缘起的法升起执取的心，这个就是法身渗漏真常留住啊。那么当然从长极光图的角度呢，它是说这个称性圆满的究竟乐，圆证真如佛性。那么这个是偶益大师呢，从极乐世界的四图来分别所谓的无有众苦但受诸乐。最后呢，偶益大师把它做一个总结，然同期众生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，严禁仕途严受诸乐也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偶益大师强调啊，在仕途当中呢，他强调这个凡圣同居土啊，说呢这个众生呢，在因地的时候，因为持名的善根跟持名的福德的力量啊，这个善根指的是信愿，福德指的是持名的念力啊，那么相同于佛的缘故呢，他能够严禁仕途严受诸乐啊，他不但是受用这个凡圣同居土，他也能够受用这个方便有余土的游戏神通的十报庄严土，无碍不思议解脱的，乃至于称性的圆满究竟的，他严受诸乐啊。这个我们对于这个果报的这种苦乐啊，我们一般可以分成有三种情况啊。第一种众生啊，他只有痛苦没有安乐，唯苦无乐，这就使得三恶道啊。这三恶道的众生的果报体啊，他一出生到死亡啊，他的那个身心的相系当中呢，就是刀山油锅啊，被丢到刀山油锅炸死了以后，再拿出来春风秋又生，然后干什么？再丢进去啊，丢进去以后啊，在痛苦当中死掉了，死掉的不是没有事，再把它拿出来，那么春风一吹又升起来，要再丢进去，所以他的生命当中只有痛苦没有安乐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这人天的果报体啊，有苦有乐，说这个果报体它有一些无意的安乐，但是它也夹杂了老病死的痛苦啊。说讲一个譬喻啊，譬如美食夹杂毒药，初虽美味终成大患。说身为一个人啊，他有很多的痛苦要承受，你看他一天要劳劳碌碌的去工作啊，那么工作回来呀，很多的压力啊，他本身的色身呢，有这个老来干扰他，病来干扰他，有死亡的威胁，但是他能够支持下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追求无欲的，他就是说呢， 就这个人他很喜欢吃那个美食，虽然他知道这个美食当中有毒药，但是没关系。好，因为他不吃美食他就受不了。好，虽然这个美食有夹杂毒药，但是他还是要吃。好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娑婆世界的这种人天的安乐啊，它是苦乐夹杂的，有苦有乐，这样子不能安立做极乐的。那么第三种就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，就这个身心世界它完全没有痛苦来干扰你，这个身心世界完全受用清净微妙的安乐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有资格称为极乐的一种果报体啊，这个藕益大师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讲啊，严禁仕途，严守诸乐。好，最后的一段节切，子子同居，复次极乐最胜不在善山土，而在同居，良以上知，则十方同居性其殊特，下又可以持土较量，所以凡夫忧入而从容，横超而度业，佛说苦乐亦在于此。那么复次极乐最胜不在善山土，而在同居啊，就是说虽然藕益大师讲这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，他是广泛就四土来分别，不过这个地方呢，经文强调的是极乐是一个凡圣同居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极乐的同居呢，上至比上跟十方的佛土的同居土啊，都要逊其殊特，逊就是让，就是都比。